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五节，还有诗篇二十七篇十一到十四节。马拉基书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人，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你们必见大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特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会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偏地。诗篇二十七篇十一到十四节，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读经到此。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当我在空军执行国民服役时，学到了一个军事概念，就是无线电沉默 Radio Silence， 意思就是在打战时军队会有某些时间和或情况下不许用无线电沟通，免得让敌军偷听并且发现我军的目标、计划或攻略。1942年日本海军能成功的轰炸美军的珍珠港，其中的攻略之一就是保持严格的无线电沉默。但若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大战的混乱中不能与你的司令沟通，毕竟是会感觉不太舒服吧。你可能降落在敌人的领土中，军官可能被杀了，单位被分散，而你可能必须孤军奋战，该怎么办呢？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觉得上帝好像宣布了无线电沉默的时候？在那时刻，基督徒又该怎么办？我们今天研究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几节，也就是旧约的末尾。我们来听听圣经的指点，怎样去面对那些听不到神的时刻。那首先让我们向天父祈祷。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您，即使您的话语、您的沉默，同样的也是在和我们沟通，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看到耶稣。阿们。马拉基的预言是旧约的最后本书，从创世纪直到马拉基上帝就一直与他所选定的人，就是以色列人争辩。从他们开始作为亚伯拉罕的大家庭，通过出埃及、士师、列王和先知们，到流亡和回归，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总是半冷半热的。是他们可曾经经过伟大复兴的时期， 当以色列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而战胜了比他们更强的敌人，当他们发誓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会侍奉别的神，但大多数的时候他们是妓女一般，追逐其他比较方便比较反应灵敏要求稍微低一点的小神。其实你根本不爱我们嘛，上帝，神啊，你已经抛弃了我们，你的承诺根本就是假的，跟上帝有什么好处？他只给我们带来更多麻烦饥荒战争。当你走着基督徒的路途，会不会有些时候也说起这种气话来了？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触？这点奇怪不是吗？以色列可是上帝本身特选的民族，他们看到了出埃及的伟大奇迹，他们见证了上帝在火焰与白云中降临的荣耀，在他们的历史里，耶和华可是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他们，或是非利士人亚述人或者埃及人全都被他们打败了。当马拉基活着时，耶路撒冷城和犹太人的圣殿也是刚刚奇迹式的被重建。以色列可的确是上帝特别的子民但他们却转过身来指责上帝遗弃他们，这简直不是胡闹吗？或是愚蠢的极点？他们为何如此大胆，敢指责一次又一次拯救了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但是上帝却耐心的与他们进行推理。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若把马拉基书视为法庭戏剧，我们发现上帝扮演法官的角色，但他也是被告人，他所说的话是他自己的辩护，而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却成了检察官。这可是一个又奇怪又尴尬的局面，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居然被他的子民告起状来了。世界上其他宗教哪里有这允许人类以下犯上的神？但是通过马拉基，上帝不只是没把以色列摧毁，而却接受审判。面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他却富有爱心的耐心的回复他们，就如他是一个任性妻子的丈夫。若我们仔细的阅读马拉基书，就会发现上帝并不是一个毫无信心毫无爱心漠不关心的神，更明确的说，明明就是以色列人背叛了上帝，羞辱了他的崇拜，并停止把贡品献给耶和华的圣殿。通过马拉基的预言，上帝不但回应了他们的指控，并宣布他对以色列的判断。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极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 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兄弟姐妹们，神对着我们也是含着同样的耐心与爱心，但我们必须了解那日临近这句话的重点，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当那天来临时，神会如何审判你我呢？还是赶紧跟随耶稣吧。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中，马拉基注意到那些忠于上帝的人，他们把上帝的话写下来作为记忆，这样他们就可以思考和默想上帝的话语，也好提醒自己和后代如何跟随耶和华。天父把这些人称呼为他特有的宝藏，他的宝珠，这就如一个拥有好多好多宝珠系列的女士但她若要参加一个特别的晚宴时或某某约会而必须表现出百万般圆的形象就得穿到那条珍珠项链啊或钻石啊别针的这一类的。上帝的信徒也就好像这对他来说是如此的宝贵。神的特殊情感也只献给他的信徒而已。为了他们，上帝就会派他那正义的太阳来拯救信徒们。在耶和华那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他应许将先知以利亚传给他们，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换句话说，就是把全世界的罪恶与错误一切化成美满正义。旧约这样结束是恰当的，因为这就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最大应许，他将派遣他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一个将恶人审判、将信徒恢复的救赎者。当他降临之前，以利亚之类的先知会来预备他的道路，并宣告主的日子。这一切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因为这是期待世袭约翰和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预言说完了，就在此刻，上帝突然沉默了。在马拉基预言结束后的400年，天堂没有任何消息。这就好像经过了神多次的恳求啊、警告啊、判决之后，在说完拯救和救赎的所有承诺之后，上帝突然去度假了，而在人间自豪的继续侮辱上帝，邪恶的继续迫害信徒，矛盾的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仿佛上帝不存在。当上帝宣布无线电沉默时，忠实的信徒该怎么做呢？那到了耶稣的年代，犹太人中渐渐出现了四个不同的政治团体，可以说是代表着对上帝沉默的四种独特回应。圣经提到其中三个，第一撒多该人Sadducees， 和第二法利赛人 Pharisees， 是耶稣的主要反对者。第三愤锐党 Zealots， 愤锐党耶稣的门徒之一，是其中的一员。第四组是爱塞尼亚派教徒 The Essenes， 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先有人认识，这些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都在努力实现马拉基的挑战，要忠于上帝，要抵达上帝的标准，期待着将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但他们各自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途径与态度。换句话说，我觉得这四个群体代表了堕落而有罪的人类面对一个沉默的上帝的反应。首先我们来看撒多盖人。撒多盖人的成员包括了在圣殿的祭司和利未人之精英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认为有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情况下，要做个忠诚的信徒，就等于完全献身于圣殿的服役。所以把他们的重点放在决心保留与延续献祭制度以及圣殿的所有仪式。但他们这么做却完全错过了那些仪式背后的人物，就是神本身。他们也无法领悟到那仪式是如何的预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那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我们可非常认识嘛。虽然他们没有专注于圣殿本身，但他们却选择了热爱律法作为忠诚的表达。而这所谓的热爱律法，他们可把它带到了巅峰，把摩西律法使用于生活的每一方面。对他们来说，忠实信徒者就必须是个完完全全遵守法律的人。但他们这样做便忽略了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表明人是不可能拯救自己的，以及我们是多么需要上帝的救赎恩典。愤锐党者，他们却认为凡事都必须自己去争取。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他们的结论便是上帝已经死了，若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亲手设计，甚至通过暴力叛乱。在马拉基预言结束后的400年，以色列的领土被占领，不是巴比伦就是波斯帝国，不是希腊人就是罗马帝国。分位党者把希望置于武装起义以及恐怖行动，将厌恨的入侵者打倒，用着自己的手去拯救以色列。这最终在公元70年灾难般的败局结束了。这也使到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在那年被罗马军毁灭。最后就是爱塞尼亚派教徒的榜样。他们认为退出充满罪恶的社会才是真正信仰的道路。因此他们离开了繁忙的城市并在沙漠里建立了致力于耕种和研究上帝之道的社区。考古学家认为死海古卷是他们写的。这些古卷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圣经的智慧，并且是研究圣经历史的关键文件。但他们呢，最终对他们的世界与时事留下毫无印象。兄弟姐妹们，上帝并不缺席或死亡。当我们读马拉基书时，很明显，他所要求的信心不只是顾着仪式或法律道德的信仰。神也不希望他的信徒退出社会，成立什么某某圣洁聚会。相反的，我们该学玛利亚 西面和亚拿这样的人的信仰。在路加福音中，我们读到天使加百列如何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宣布，虽然她是处女，但她即将生下弥赛亚。她的回答：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26节中，描写了西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身，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节中，也描写了女先知亚拿，她年纪虽然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就是说玛利亚和约瑟夫第一次把婴儿耶稣带到圣殿，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那在上帝眼中，是什么才是标准的信心？我认为就是像那三位信徒的谦卑的服从，安静的奉献，含有渴望的耐心，渴望着上帝的话语旨意。对，在我们这节奏快速度快的世界里，这可不是容易采取的态度啊。不，这世界要求我们必须制定一切计划，凡事要分秒必争，斤斤计较，若有风险就得买保险，即使在教会里也难于逃脱这种态度。信徒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呢？那其中有些可能认为必须有个保守的态度，保留前一代传下的诗歌礼拜仪式价值观等等。他们觉得礼仪对，心便对。还有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凡是世界上的价值观工具作风全部都是腐烂的，都是出于恶魔的，只有仅仅维护传统，说是为了保持做法一致而禁止这个禁止那个，还是真正的信徒。也有另一帮人觉得凡是旧的古老的一切都是该推翻，礼仪音乐讲道方式等等作风都必须全面改变，世界变得越快，教会便必须更快，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又吵又闹的，弄得又有另一帮人不是寻找别间更安静的教会，甚至厌恶的抛弃信仰。我们现在就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求主将天父献给我们看，我们必定相信主只是我们所该走的路所该做的事。为什么上帝要保持沉默？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我们的信仰的成长提供时间和空间。圣经说，信仰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它不能在狂热的行动中成长，因为这只会鼓励我们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相反的，基督徒的路途是一位作者称为一个方向的长期服从，英文说 A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 上帝呼召我们与他同行， 就是走着生命的路，而并不是奔跑。就是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描写到耶稣在奔跑，是不是？但却是以步行的速度与姿态走动。我们与耶稣同行，也要记得旅程可能漫长，可能艰难，有时连目的地也无法看到。我们的所谓的同伴声音通常很渺小，也有时毫无存在。但真的信徒还是继续走着，一步一步的走着，因为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这个旅程是值得的。那么信徒的回报又是什么呢？对于那些忠心等待他审判的人，上帝会做什么呢？那些尽管他们周围看到了邪恶啊，却还随跟随耶稣的人，那些受到敌人的嘲笑和迫害却仍然有信心的走下去的人，那些虽看到别的教友遗弃了信心但却还勇往直前走正义路的人，神会给予他们什么回报呢？弟兄姐妹们，上帝会重视凡是在世上尊敬他的人，那些在上帝保持沉默时却还保持信心的人，当公义的儿子回归之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奖赏。这便是上帝所求的信仰品质，无论在世上得或失，无论结果如何，还是坚持侍奉神，崇拜神。因此马拉基把我们带到了旧约的末尾，最后一次上帝与他所拣选的子民议论，恳请他们回归信心，回归亚伯拉罕、雅各、摩西、大卫、以利亚等等的那种信心，要遵守并耐心的等待上帝的辩护，等待主的日子。但对许多人来说，那长达400年的等待的确太长了。诗篇27:11-14说了，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对于那忠实的少数人来说，他们不但继续坚持的信，并且一代接一代将他们的信心传于后人，他们的信心最终将在伯利恒的一个肮脏的马槽里得到证实，他将在残酷的罗马十字架上面对他最大的挑战，他就在那花园里的一座空坟墓达到他的高峰，他将在圣灵充满着第一批基督徒，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时，达到成果。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耐心等待上帝的领导，让我们在平静的服从中增长和培养我们的信心，并且每天谦卑的与上帝同行，就是听不到他，也仍然
感谢神。